我一再的和大家讲了啊，我们现在呢，真的是到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时代啊，尤其这个 AI 呀、人工智能啊，现在正式上市了嘛，昨天鸽子还跟我讲说，国内有的传道人已经开始用 AI 来预备奖章了，昨天我还在跟我的小女儿讲话，她有个好朋友是一个黑人，跑去念电影啊，念了一个硕士，学写电影剧本。哎呀，那你一听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猜到他没有 job 了，没有工作了，通通都是 AI 写的啊。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现在网络的方便了、让我们啊。把很多的这个从前读圣经的障碍给我们去掉了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见圣经的话到底是在说什么。因为以前呢，我们要有什么不懂的啊，就要去问那个念过神学院的，念过神学院的呢，他们要去查他们的学者专家，是不是？那一本书都很不容易找。可是现在无论人家说什么，那你只要去上网去看，你还能够找到说他为什么这样说啊。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实在我们需要从这个崇拜学者专家的这种迷茫里面出来啊，也要从这个跟着传统大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的这种习惯里面出来。为什么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保罗写的加拉太书嘛，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以前听传道人怎么讲这个，对吧？那我所听到的就是说，哦，保罗当初啊，在加拉太传道的时候呢，他生病了，而且他很可能是什么病呢？他很可能是眼睛有病。所以才会说你们把眼睛挖出来给我嘛。你看加拉太书写到最后，他说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啊。那现在呢，现在你可以去网上找了，你找我专家都说什么。哎呀，我找了一圈呢。专家也都是这么说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圣经的资料或者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保罗怎么回事，但是因为他说我身体有疾病嘛，那所以他是到了那个地方呢，他身体生病了，就这么回事。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找出别的资料来呢？而且我们找的资料是不是就算是胡扯，像专家讲的才是真的呢？那我决定自己去找一找。好不好，我们自己去找。那你说从哪里开始找呢？首先很多的事情专家已经替我们做好了，有时候他做好你不懂他为什么不用啊？首先这个身体有疾病是什么呢？ Infirmity of the flesh。 那弟兄姐妹要是英语好一点就知道 infirmity 是什么东西。圣经里面用的 infirmity 呢，比如说那个血漏的妇人叫做 infirmity， 躺了38年的人叫做 infirmity， 任何身体不舒服都叫做 infirmity， 所以 infirmity of the flesh， 身体有疾病，这个翻译有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你看，你再去找一找，不对啊。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他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用什么字啊？因为你们 infirmity of your flesh。”哎呦，这个一搜就搜出来了。那你下一步工作当然是看看这两个 infinity of the flesh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字。也就是说呢，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这个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呢，你也可以翻译成身体有软弱。然后保罗就讲了，这个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哎，这句话要小心读啊。到底是我的身体在受试炼呢？ 还是因你们因为我的缘故受试炼，是哪一件事情啊？他不是说我身体有软弱叫做受试炼了，他是说我的身体有软弱，我那个时候传福音给你们，这个我身体的软弱就成了你们的试炼了。哎，这个你不仔细去读就读不出来了。那这些学者专家有没有读出来呢？读出来了，他们也都是这么讲的。他们说这有两种解法，但是最可靠的解法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那因为我身体有软弱，我传福音给你们呢啊，但他们仍然都每个人都说是他生病了啊，你们没有因为我生病轻看我，没有因为我生病厌弃我，你们还接待我啊，我虽然生病，你们还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来接待我，哎呀，你们那个福气真是可夸，但是你们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是不是？哎，弟兄姐妹，我看来看去呢，就是解到这个地步。那解到这个地步，那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去明白这个圣经的话啊，自己想要去明白这个圣经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的一些的，我们就讲好听一点，说是研究好了啊，是比这些学者专家还要学者专家的呢。首先你不要怕，因为他们也就是这些东西啦，没有人有别的东西啦，对吧？所以他们从这个地方得出来的结论呢，也就是普通常识的推理出来的结论。那我们也再回到这段圣经里面仔细去读一读，也许你能够找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里边有一个什么特色啊？这是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我怎么样？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头一次。这个保罗头一次传福音，我们知道的，《使徒行传》记得很清楚啊。他跟巴拿巴到了这块地，对吧？圣经记得清清楚楚的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去圣经上找他的地图了。找什么样的地图呢？找这种立体的地图啊。现在还有很准确的人造卫星的地图，但那个时候有时候太复杂了啊。那这里你一找，很快就找出来了。有四个城，第一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第二个叫做以哥念，第三个叫做路斯德，第四个叫做特庇，就这四个城。那保罗是哪里人呢？保罗是大树人，大树在哪儿？在这儿，远不远呢？不远，一个、两个、三个，这三个城呢，在平原上，在边上，啊，那这个城呢，在山里。从这里到这里多少里呢？从这里到这里多少里啊？90里。从这里到这里呢？60里。也就是说，你从安提阿到特庇150里，150里就是休斯顿开到达拉斯。哎，这就是他走的路。他怎么走的呢？他从这个克里特岛上岸，在这个地方上岸，他是直接往安提阿去的。这个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很清楚。他在安提阿待了多久呢？啊，不是很久。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去查一查安提阿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说打发他的也是安提阿，这里又是安提阿，怎么回事呢？安提阿一共有16个安提阿，16个安提阿主要都是要塞啊，都是照着这个塞琉斯王朝，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管叙利亚这一块的，权力最大、版图最大的那个王，他自己起的叫做是安提阿，这些城通通叫做安提阿。所谓安提阿，就表示它是新建的城，而且是照着这个希腊的规格去建的啊，那就是有剧场、有洗澡房啊，有各种的设施，是建的很好的城。那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呢，又是一个山城。这为什么是山城呢？军事要害啊。但是你还可以去找别的图，你找出来就知道了。这几个城通通在一条路上。这条是通罗马的大道，就是他们我们叫国道，他们叫黄道啊。这里有一条路，90里路，这里呢20里路，这里呢40里路，但是这三个地方就在平原上了。你要是愿意看呢，你可以去看啊。这一条路呢，就是比较山路一点。你看，这个就是通山的路，还蛮险的。这个就是平原了啊，这个就是路斯德啊。路斯德是什么呢？提摩太的老家，这个是路斯德挖出来的古城啊。你要知道，你去找这种希腊的城邦啊，古迹呢，去哪儿挖呢？一定是他们涂起来的山丘上挖。 哎，他们这个城邦都是这么搞的，无论在海岛上啊什么什么，他都是找一个最高的地方，就像我那时候给大家看过，就他们的民主广场一定是最高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要开会啊什么，建城堡都在这样的地方。那提摩太就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啊，往山里面那个去比较远，但是要记得他的保罗他们是第一次先到了这个安提阿，被罗马接管了之后呢，他仍然是他们的军事要塞。这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啦，就是说解放军，老解放军退休了啊，国家给他安置的城，就像安提阿这种城啊，那都是建设的很好的，四四方方的啊，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的啊，这老解放军呢就住在里边。保罗他们在这个地方待到第二周呢，也已经遭到人家嫉妒了，所以很快他们就被赶了，他们就不赶，人家就把他们赶走，赶走的时候他就下山，走到以哥念，到了以哥念呢，没想啊。又被人家嫉妒啊！这一次呢，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他们就用石头打他。石头打他了以后呢，他就逃到路斯德和特庇这一带周围的地方。可是，圣经记得非常清楚，那些嫉妒他的犹太人又从哪来啊？从安提阿和以哥涅来追着打，打到什么地步吗？而且特别是打保罗。打到这个应该是在使徒行传14章啊，我没有弄出来，但是啊，大家应该很知道这个事情。打到保罗认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路斯德的城外，门徒正围着他呢。保罗突然他就站起来，他就进城去了。那他虽然站起来，请问他是怎么样健健康康站起来像河中的样子吗？没有啊，被打得快要死了，他爬起来，那个叫做什么啊，弟兄姐妹啊？因为我的身体有疾病，我的身体有软弱，我这样被打在你们面前成了你们的试炼，看你们有没有胆量，有没有那个见识听我所传的福音，对不对？哎，这个解释还可以吗？可以啊，这个解释有没有比他们的那些专家的解释说他是生病了更有道理啊？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但是有没有说更没道理啊？也没有嘛，那、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完全讲得通啊！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你看，刚才不是已经说了，这些城都是距离相通，通通在一条国道上面，所以他们消息很灵通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灵通，以后加拉太省这几个教会又开始又传割礼回律法，一起都沦陷了，就没办法。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啊！你再看啊，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我的身体被打。那我被他们打，这个身体上出了毛病啊，成了你们的试炼，看你们还信听不听我的福音。结果你们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哎，这不是100%与历史相合吗？我找了，我好希望有一个人这样讲，为什么没有这样讲？我实在是不懂啊！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呢，不要太迷信从前的说法，也不要太迷信这些专家，因为有时候这些专家啊，他要讲的东西太多了，他没办法在一个地方留很久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有直接的关系了啊。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诗篇啊，我跟大家讲诗篇，因为我们现在呢刚好念到一个诗篇的段落，先给大家看一段话，看有没有哪一个聪明人呢能够看出来这几节诗啊，这几节诗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以及它有什么重要性。第一个是诗篇41篇的最后一句，第二个呢是72篇的最后一句，然后是89篇的最后一句，106篇的最后一句，150篇的最后一句。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这个类似之处 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你们要赞美他，阿们阿们，对不对？那这五节都有这个特色，那这五节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没跟大家讲过啊，但是呢，这个一样的，这个就变成啊，你如果上网去搜一下，现在你只要打进去，你说诗篇啊，英语的吧，我不知道中文的怎么样，它直接第一个出来的已经不是这个 wiki 了，是 AI generate。是 AI 给你的答案，那你先跟机器人讲话，机器人就已经告诉你了。诗篇分成几个段落啊？五个段落，五个段落怎么分的啊？用这五节圣经分，这样你就记得了。诗篇分成五部分，这五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其实也没有，它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40篇了。好了，最后一句话是这个赞美，是这个称颂，它就以这里做结束了。那第二段呢，到了72篇啊，还加了一句大卫的祈祷完毕，对不对？第三段呢，72到89这个不长，主要就是什么可拉后裔的诗啊，就是我们刚刚查过的，对不对？那筹粮到72以前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这也是我们都查过的。那我们现在在的就刚好是89篇，那89篇呢是诗篇第三部分的结束，90篇就是第四部分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看一看诗篇89篇跟90篇，这样大家记得了吗？啊，这五个段落怎么分的，就这么分的。那这个89篇相当的长啊，第一段啊就是在这里啊，从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一直到你用有能力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啊，其实后面还有啊，这是第一段的前半，没有什么特别啊，啊，我立了约，向大卫起了誓啊，这些话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我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啊，这是讲到历史啊。那这个呢，就是啊，他一个人他看到这个世界的创造啊，他就在开始赞美耶和华了，在天空中，是不是？在神的众子中，在圣者的会中，还有呢？在大海中，你看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那我们读福音书讲到耶稣平静风海的时候，要是你要引圣经可以怎么写啊？这事是为了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可不可以这样用？可以。然后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撒的人，就是说你打碎他，好像跟打一个死人一样，很简单呢、啊。你用能力的臂膀打散了你的仇敌。那现在又来了，拉哈伯是什么东西啊？搜一搜就出来了嘛。圣经有多少是拉哈伯？哎，最出名的话是在这里，还有这个约伯也提到这玩意儿。那是以赛亚书的话，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和上古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什么叫做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就是海里的 dinosaur 叫做拉哈伯就是了，这样明白了吗？凡是讲到海里的呢，你再去看看呢，恐怕都跟他出埃及有关系了啊，他是用这个东西来转喻法老的军兵，法埃及的势力。好了，这是他的第一段了。完了以后他就开始了，就是我们诗歌里面常常唱的，对吧？除了自然界呢，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啊，南北为你所建造。那塔伯黑门因你的名欢呼，这塔伯黑门啊，你再去查一查，这个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塔伯山就是这个啊，基甸上的那个山，黑门山呢，就是在叙利亚那边的，就是在境外最高的山，上上有雪的啊。然后呢，讲到老百姓看见你这位神呢，你向你欢呼的啊，这是有福的啊，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高举的脚，我们的王就属于以色列的圣者。那当然这些话就是讲到大卫。好了，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啊，这个有这篇诗蛮长的。那第二个大段落是什么呢？当时就是从前，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经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这个有能者就不是讲到神了，这是谁呢？ 是我高举那民中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了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告告他。哎，保罗他去安提阿这个地方讲道，他就是这么讲的啊，一直他就讲历史，然后就是直到他寻得了合乎他心意的仆人大卫啊，然后做王，是不是？然后我的手臂使他坚立，膀臂坚固他，仇敌不勒索他，在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就像刚才打碎那个拉哈伯一样，对不对？我的信实，我的慈爱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叫扩张他的版图嘛。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一个说法，就是以色列啊，哎呀，这块以色列现在应该有的版图，其实应该远远超过当时迦南地的版图。这边到埃及大河，那边到幼发拉底河了。所以要打什么伊朗、伊拉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然后你是我的父，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啊。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唱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磐石，是不是？就是都是这些地方出来，好了，写得很好啊。然后就看出来这个诗篇的重要，对不对？我也要立他为什么？长子啊，这个字就要去搜了，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啊。这神立大卫做宝座，当然我们知道大卫预表基督，对不对？可是称他为长子，哎，这个长子又称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个太清楚了，一定是指的基督。那谁称基督为长子呢？保罗称基督为长子。希伯来书，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哦，都从哪来的？从这里出来的。我立他一个直到永远的约，然后我与他立约必要坚定，就是这个约是与基督所立的约，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那虽然你这个王很好，他的子孙啊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呢，那我就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又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哎，圣经给我们解释了那个神向亚伯拉罕起誓，对不对？希伯来书，哎，没解释这里啊。神指着大卫，也是指着他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月日头，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同天上，确实的见证。好了，写得很好，但是我们看起来有一点点好像，这有点太熟了，对不对？那现在就该问一个问题，这个啊，谁写的？看看，回头看看。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师，这老兄是谁啊？什么时候的人呐？那我们又要去搜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些学者专家又有点食古不化。那以斯拉人以探呢，很容易找，你去找一下就找出来。这个以探呢，一个是早期的谢拉的儿子是新利以探西曼，这名字我们都很熟，以探常常跟西曼合在一起，对不对？一共五个人。那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什么雅干，雅干这在当天的物上犯了罪，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大概不可能是这个以探，这个以探是谁啊？约书亚的时候的以探。但是还有一个以探呢，就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以探了，历代志上六章约柜安设之后，大卫就在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就大卫先设了一个石板，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啊。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那些解放军呢跟大卫打天下，600个勇士总到大卫做王，大卫建殿呢，他们一个野人的影子都没有，没一个在中南海任职的，通通解甲归田了。对不对？那谁积极参与呢？反而是后来立的这些立位人，他们就积极参与建殿的事，而且建好了耶和华的殿呢，他们就按着班次就供职了。那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从大卫的末期一直到所罗门做王的初期，他们都在那边侍奉的。 谁的子孙呢？歌侠这一看就知道利未啊、亚伦他们的子孙了，对不对？有歌唱的希曼，好，这个希曼诗篇里面也有。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谁的儿子？撒摩耳的儿子。哎，所以这个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因为你读撒摩耳记的时候，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他没说那个人是利未人，对不对？你要读了这里，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哈拿、撒摩耳他们是利未人。那利未人怎么不供职呢？哎呀，因为他们的祖先里面有一位叫做什么？可拉，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你看看，哎呀呀呀呀呀，出身成分不好，你就不能够升等升级，你不能够派到好工作。所以才会沦落到啊，他们跑到圣殿里面去过节啊，可是却没有他们服侍的机会。在当时，在说当时的那个圣殿，众男孩如此的败坏，祭司老以利在那儿是不是不知道啰嗦个什么？哎，这个老以利讲话就有点像这个拜登讲话，是吧？现在川普也有点那个味道。但是哈达，你说他哈达，他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圣殿不能够把孩子托给他，他就把孩子摆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从服侍的名单里面永远被除掉了，因此他就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把他献回去。啊，这个就是走献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他就把他走献进到会幕里面去。果然，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成了一个有用的人，而且是神大用的人。那是因为他们是可拉的后裔。可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希曼呢？哎呀，前面已经讲了，这都是大卫所派的人。那希曼的族兄是谁啊？亚撒。哎，我们不是刚刚读过亚撒吗？亚撒是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在希曼右边供职。那还有呢？还有一些族兄弟是在希曼的左边供职，有右派的，有左派的，你看看到没有？有意思吧？哦，原来如此啊。那照这样讲的话。以斯那人以探，那肯定是这里边的人了、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而且他们不但是音乐家，而且希曼呢，在当时是小爱因斯坦。怎么讲呢？当时最聪明的人就是以所罗门，对不对？圣经怎么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谁呀、啊？东方人就是中国留学生，埃及人对吧？埃及人现在看的不多了，可一切的智慧啊，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谁啊？伊斯拉人一谈，哎呦，还有希曼，这些人不但是音乐家，不但在神的面前供职，还是被称为最有智慧的人。那诗篇这个89篇是以探写的，还有没有问题啦？没问题，确定了。你确定了吗？确定了。问题是我们刚才念到这里啊，诗篇还没写完，后面还有一段。哎呦，这个就糟糕了。为什么糟糕呢？当然，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说你去查一切的参考资料，我能够在网上找到的，100%异口同声说这个诗篇就是他写的。好了，我们刚才查过，亚撒可拉的后裔。啊，那些都是他们的网名，他们做网红的时候给自己起的网名。那这个以探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呢？你看他最后一段诗篇89篇最后一段是这么讲的：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路过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这讲什么事情呢、啊？那你去看这些专家怎么写的？这专家说：“哦，那时候是因为大卫打败仗，不对不对，大卫从这个约柜进到西安，他开始建殿了，再也没打过败仗了。你怎么说他打败仗呢？ 是不是？这和咱们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中国的诗经里面讲，我们老祖宗怎么从西边来啊，经过了什么事情啊，到了什么地方，最后到了渭水流域啊，怎么样过了河去取石头啊，建宫殿呐、啊，是不是？还有这个姓刘的老祖宗啊，怎么从西边来啊，骑了马，是不是《水浒传》呐？率西水浒来招走马，自西取东，都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这个儒家怎么解释啊？儒家就是说这个周朝的皇帝啊出去巡视，那你看这不是胡扯吗？这里一样，这个明明是讲到以色列王国的。如果是以色列王国，这个以撒人以探的所写的，这他这个也成了他的网名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被掳的人把它加上去，加了这一段。那他为什么要加这一段呢？因为他要问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和大家讲，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诚诚实实的跟神抱怨，没有问题的。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啊，细拉一下，间奏一下，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你没看见他们所问的问题，在当时是真问题，可是这。正是圣经的应许，你甚至可以说，耶和华是照着他们所问的问题来行权他的旨意。他再问，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求你纪念仆人们，讲到多数的人。因为亡国了嘛，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啊，你不要老是跟人家讲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有的时候他没办法饶恕，因为他不懂。但是你应该教他怎么向耶和华祷告。这个祷告，你可以说是抱怨，你可以说是向神申冤。我们当然可以向神申冤的，对不对？你不向他申冤，他怎么替你申冤呢？耶和华，你的仇敌用着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他这个诗写到这里，基本上就完了，加了一句，就是这个第三阶段整个的结束。那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什么叫做上次亚撒所说的用情解谜语啊？当他相信神的历史，他也称赞神的作为。他也知道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与他的现实环境拿来一对照，他对不上了。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神要怎么样给我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他把它写成诗，就摆在这里了。那我们今天一看，他问的每一个问题，是不是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答应了？是啊，他是不是能够使我们存活直到永远？是啊。他有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没有在做工？没有啊！他真的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是不是打败了一切的仇敌，毁坏了阴间死亡的权柄？这个就是他所施行的慈爱，这个就是他的信实向大卫立誓所立的心愿。哎呀，太了不起了！但是你必须要用一点功，你才能够欣赏这首诗。所以这首诗大概有两个可能。有一个可能呢，就根本这个以斯拉人以探就是他的网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最后这一段是被掳的人把它加上去。因为你唱这个唱前面的诗唱的正好的，可是跟眼前的事情对不上了嘛，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加一段嘛，这都是可能的啊。那我再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这样讲。我们再有很短的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下诗篇90篇，就是诗篇里面。第四个单元的头一篇，头一篇是摆的是所谓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为什么把这两个要摆在一起看呢？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了。这个很熟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快把它看一遍。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这话哪里来的？我也和大家说了啊，他不可能知道从前的事情，但是他有他的根据，因为创世纪是神在山上给他的。创世纪一开头他就说起初神，那个起初是什么？是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都未曾造成的起初。所以他用了这个曾字，你还没有开始造物的时候，那个起初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亘古到永远，在那个时候你就是神了，这句话得到确定了。他讲的是这么完美，这么确定，这么与创世纪一章一节合在一起，这个叫做神的话。但是他还看出了一个意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句话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个结晶。为什么这样说呢？读完了这篇诗你就明白了，我们再先继续看下去啊。他先讲完了神，然后他开始讲人。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功是什么？一句话，你使人归于尘土。这句话哪来的？第一，神对亚当所说的，你出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归于尘土是神后来又加的一个做工，是不是叫做你使人归于尘土。第二呢，我在这里所观察的，我们这些人都要归于尘土，不但亚当归于尘土，你们世人都要归回。这个要归回有什么问题呢？归回以后呢，暂且不说，因为那个时候对摩西来讲都是个谜。但是在当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神那个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感触了。神看我们的一生与我们看我们的一生是很不一样的。在你看来，你看我们这些要归于尘土的人啊，我们哪怕在世界上有所谓一千年的历史，也不过是如已过的昨日啊。这句话其实很好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历史了。那个历史是什么？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嘛，是不是？大卫已经犯一个罪，到今天大家还骂他，为什么？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嘛。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一下子几千年就读过去了，哎呦好厉害啊！没有几千年，几百年一下子读过去了，又入夜间的一经，这个不难懂啊。然后在这一些的历史里面，那些人啊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有的草叫做马斯克，有的草叫做板凳，有的草叫做床铺，是不是？但是都一样，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起初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啊！今天世界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因神的怒气而消灭，不知道因神的愤怒而惊慌。摩西看得很清楚，他在旷野里面他所能想的他要面对的就是这一个。我知道神面前你必然是有神的看法来审查你自己，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这最后一句话是最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个好像一声叹息我都不知道它翻的是什么，而原来这个好像一声叹息是这个 We spend our years as a tale that is told。好像一个已经讲完了的故事。什么是讲完了的故事呢？就是贾宝玉后来怎么样你知道了，林黛玉后来怎么样你也知道了，对吧？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底下数了自己了，因为摩西我们知道他是80岁蒙召，他80岁蒙召，就算他81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到了他82岁的时候，唉，他剩下的40年会怎么样晓得不晓得了？晓得了。那个叫什么？我们底下的 ears， 前面的 ears 都是一个 tale that is told， 已经讲完了的故事，没有别的指望，因为你有一个怒气向着我们的罪来。我们本来是很高兴，你把我们的列祖领出来，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两篇诗弄在一起了？前面是他向大卫所起的誓，所立的约，像日头像月亮一样永远不改变，怎么突然我们沦落到巴比伦去了？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是不是？直到如今以色列人还试着要回去。那以色列人今天老是拿着圣经说，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怎么就没人跟他们讲说，哎，后来你们怎么失掉，那不是神把你们赶走的吗？一样啊，一样的状况。摩西把百姓领出来，结果一年之内他们就被判定你要在神的怒气底下灭亡。神整天面对着你，他所看的就是你的罪恶，看的就是你的隐恶。我们在你面前经过，从这里走到那里，帐幕从这里搭到那里，通通叫做什么？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的结局都已经讲完了，这个叫做我们的年岁，好像一个说完了的故事。转眼呐，我们就要如飞而去。今天我们无论在世上做什么，都叫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这个就是摩西写那个诗篇的心情。我们今天早上还能够回去，但是这是3000年以前的事情。这个3000年仍然对我们也如同已过的昨日，对不对？保罗说这些事情是给我们做鉴戒的。然后摩西他就开始讲，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需要知道什么？第一，对摩西来讲，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今天世界上的人呢，就是不怕这个事情。你跟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有时在网上跟人家这样讲，回来的，有的是哈哈哈哈哈，有的是你在说什么？你这个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也可以翻成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敬畏你，谁知道你的愤怒，按着你这个愤怒来在你面前敬畏你的。然后这里面剩下有一个诀窍了，就是这句话也是我们很熟的，但是我们虽然会背，常常不知道它的意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你如果学会了这个，你就开始得到了一个叫做智慧的心。那怎样数算呢？现在看医生，我前几天去做这个 colonoscopy， 从你进去到出来，你至少要答，我至少答了8次，答什么？ Your birthday, your birthday, your birthday， 你就再背一遍，再背一遍。我知道我老了，但是到底什么叫做怎样数算？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怎样数算？怎样数算就是从千年，从天上，从亘古到永远来看我们今天的日子。你知道我刚才没跟大家讲完的，就是这首诗篇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往底下看，底下就剩下几个祷告啦。同样的，和那个诗篇89篇一模一样的话，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什么？不是你怒气的权势，而是你的慈爱。我们现在最希望就是神后悔，神后悔，哎，神后悔就好了。什么叫做后悔啊？你本来生气，现在不生气了，不再拿你的愤怒审判对着我们了，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其乐。还这个很深刻的祷告，照着你使我们受苦，是你使我们受苦。原来是你领我们出来，对不对？现在是你使我们受苦，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等于说你欠我们的，赔我们。为什么你把我们领出来，却拿你的愤怒来对着我们呢？我们不过就是生长如草。在你的千年如已过的昨日里面，我们算的是什么呢？你要顾念我们呢，我们是尘土啊。然后他就开始找到根源了。这个根源是什么？你的作为到底是什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注意到我要和大家讲的？摩西在这个里面，他一个字没有提什么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复国？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承受那个你向我们祖宗应许的应许之地呢？他不再问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居所啊？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居所。直到我们认识了你，直到我们开始从你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日子，所谓看自己的日子不只是数数目啊，而是说我活在地上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才能够开始有这个智慧的心啊。但是同样，摩西在活在那个时代，他在那个地方服侍，我们今天很崇拜他，我们也很敬佩他，但对他来讲呢，他和这个以探以斯拉的以探一样，活在一个他看不懂的状况里。一方面神有这么好的应许，这么大的能力，一方面神又把我们放在这样大的急难底下，那怎么办呢？还是和我们前天的查经一样，祷告，愿你的荣耀，你的作为，将你的仆人，将他们的子孙显现显明，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而不是你的怒气掩盖我们。我们在旷野实在是也做了工啦，你给我们的这么难的工，要在旷野里面拿埃及人身上讨出来的那些金银宝石，要能做出你的会幕，要能做出纯金的金灯台。哎，你知道他们找到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真的西奈山是在亚拉伯，这个是保罗都这么讲的。但是我们一直把西奈山摆到西奈半岛，其实不是，你再过一个海湾就到了阿拉伯半岛上，但那个地方现在被阿拉伯人封起来，那底下可以看见他们做这种圣所这些东西的那个模，就是金属，你要有模嘛，石头里面挖出来的模子，再把金属烧了倒进去，那些东西都在里头啊。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唉，但是通通怎么样啊，变成劳苦筹盘转眼成空。但是你要我们做的我们也做了，是不是？你要我们在地上秉行公义，不要犯罪，不要与世人同伙，要建立教会，要传福音，我们都做了，还要加上一个祷告，什么？求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你坚立。你看见这个实情与我们的情况不合，你看见我们所遭遇的与神的应许、神的能力对不上，你不要去想别的办法，你要知道回到诗篇里来，你要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的日子都在他的手中，哇！你要是能够从天上看我们今天的日子，你就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了啊！好了，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两个诗篇啊，这两个诗篇以及对于这些诗篇作者的考证啊，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呢，就没有时间去细讲。但是我们先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我们一直要到了你那里啊，到了主耶稣在父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主，求你用天上的眼光叫我们也数算，叫我们也观察自己今天这个短暂的人生。主，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切劳苦愁烦，我们所做的是多是少，是忠心是不忠心，主啊，都求你用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来遮盖，也求你来坚立我们手所做的一切。因为若不是你这样做，我们实在是没有指望啊！就像摩西他在这里，他求的不是应许地，他求乃是天上的事情。主，我们也是，我们求你，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你能够安慰我们的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是老潘，是丁青，是我自己，是穆恩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慧英所种的菜，主啊，你都给他一个永远的意义，让你的荣美归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手所做的工在你面前得到建立。因为你的作为已经显明，你将来还要显明，并且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必与你一同站立，与羔羊在锡安山上。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前的先知和义人所看不见的，所活在的那个谜语里面，你已经为我们揭开了，你已经把从永远到永远究竟怎么回事告诉了我。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主，我们悔改了，我们求你啊，引导我们，好像你引导羊群一样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和我们所立的约，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约，真的是永不废坏的约。他也必保守我们，完完全全不失脚，让我们每一个人得以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挺身昂首，站在人子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